常常有时候走着走着软弱的时候，就主就常常这句话，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他是否是全真？感谢主，我们真一个真遇见主、尝过主滋味的人，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决心，就是要来跟随主。刚刚第一首诗歌讲到说，十架在前头，世界在背后，我们要跟随，立定心志，永不回头。唱着唱着，有时候我们走着走着，变成世界在前头，十架在后头，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留心，就是十架在前头，世界在后面。那既然我们常常唱起来，刚刚那有诗歌唱得这么豪迈，这么坚定，我就绝对要跟随耶稣的，永不回头，永不回头。那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主耶稣所走的道路是什么了。主耶稣走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就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道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主在地上直到是一个牺牲的道路，是舍己的道路。主耶稣他顺服父神的旨意，甘愿为我们走上十字架。他是无罪的，但是却代替我们成为罪，他背负我们的羞辱，使这个十字架不再是死亡的象征，而是救赎，是恩典，还有得胜的记号。在罗马时代，我们看见在罗马时代十字架是最残酷最羞辱的刑罚。被钉十字架的人呢，通常都是罪大恶极，对不对？十字架是在人看来就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但就着我们基督徒来说，十字架却是我们的夸耀。十字架是极大的一个神极大的智慧。在十字架上不仅解决了人类罪的问题，从前与神隔绝的人就借着十字架能够与神和好。十字架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直到幔内，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来常常向他求恩惠、求怜悯、蒙恩惠，受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一同来思想一位忠心到底的仆人保罗。他一生的改变与侍奉，是每一位有心侍奉的人极为宝贵的一个榜样。我们要先来读两处的圣经，两节圣经。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我们刚读过的使徒行传20章24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的心志，他所宝贵的是什么？不是他的性命，乃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我们的得失算不得什么，但是神的旨意当留心。那第二处的圣经是使徒行传26章19节。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这是他给自己在最终的一个终结。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神用意象呼召他，抓住他，他没有违背这个意象。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你自己的同在。主，早上这短短的时间，我们要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等候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来教导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忠心走在这条道路上，紧紧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在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还是扫罗的时候，他是不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他是比任何人都还忠心。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尽全力要逼迫基督徒，因为他效忠他的信仰，他为他的信仰尽忠心。所以他的忠心我们看见不是遇见主以后才开始的，而是早在他还是扫罗的时候就展现出一种对信仰极度的投入还有坚持。所以这是他为什么一直一直的逼迫基督徒。所以保罗本来是逼迫教会的扫罗，但是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主，被光照，被改变，神用异象把他抓住，保罗就蒙召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他怎么蒙召的开始是怎么样？在9章的时候，神跟亚拿尼亚说，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他要在要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说要做我的器皿，要在外邦，要在君王还有以色列人面前为我做见证。这是神主动向他的呼召，但是没有直接告诉保罗，是接着亚拿尼亚。所以从那一刻起， 保罗的生命有了改变，他就一生奔走在这个福音的道路上。神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光照他，就是对他的呼召，在大马色路上一光照他说啊，对不对，他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我们看见神亲自呼召他，神要他，所以就让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我们看见他不是为了自己，保罗一生从那遇见主那一刻起，他的前途没了，就断送了，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保罗的扫罗啊，没有了，都断送了。所以他的侍奉不是为了他自己，不是为了地位，不是为了权势，而是为了传什么？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到，他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保罗来说，十字架就是福音的一个中心，一个核心，也是他生命的信息的中心。他这一生我们看见他就走的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个牺牲的道路，一路你看艰难无数。所以他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我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成为他永远的夸耀。这个从前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今天在开始效忠他过去所反对的，不仅对世界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把自己也钉了，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生命的翻转，一个改变。我们看见一个保罗只愿活出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人生，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一个一切凡事追求要效率，要成功，要有一个表现，你要在世上要得到人的称赞，但主所看重的是什么？不是这些外面的成果，他是我们有没有忠心到底，就是这个是神有没有持守他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也许是一点点的这个一个托付，我们有没有忠心在这一点托付上？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仆人，他一生以基督为中心，他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忠心来走完他神所预备的路程。所以他说，他最后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所以保罗在我们读这次读《使徒行传》的时候，20章，其实有一句话我常常觉得也很感动，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句话其实我们每次读就非常的感动哈。所以保罗在未信主以前，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我们对他很了解哈。保罗的一生我们都读过，但是我们再来温习的时候，哪些是我们可以去效法的？他忠心到底，他忠心持守。我们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是忠心持守犹太教的传统，一直到一个地步，他是以为侍奉基督徒，逼迫基督徒就是侍奉神。他的热心我们不能来否认，但是方向怎么样？错了，对不对？他极力的再来侍奉，因为他不认识真正的主。我看见你怎么看见那个打球那打篮球的时候，跑错方向，你投篮算不算？不算哈。跑了跑，应该是投到我们自己的投篮，投自己的篮，你就跑错方向，投了别人的，这个是进去其实都不算数，都是枉然。那今天保罗他的奔跑也是这样他奔跑为了他的所信的信仰大发热心，但是在神看来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审查看看，我们今天忠心侍奉的对象真的是主吗？还是侍奉我们的肚腹？还是只出于自己的热心你的责任感，为了给人看为了要得人的称赞？所以我们看见忠心本身不是目的，忠心必须对准正确的人，你是对谁效忠，那是很重要的谁是你忠心尽忠心的对象。所以我们在保罗在罗马书上他就说到，他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你顺从谁你就是做谁的奴仆。你是顺服什么？有时候这个世界对不对，我们好像要唯唯诺诺的要顺服他，我们才可以在世上得好处。但是你说你顺从谁，你就是谁的奴仆。你是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呢， 或是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所以当我们愿意做义的奴仆，只有神是义的，我们的主是义的，从最终就得着释放，我们就被义来约束，我们可以受到有一个约束，是一个也是一个自由，做神的奴仆，我们就有 成圣的果子。这个是保罗特别在罗马书他特别写到，会讲到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是得着释放，可以自由的来敬拜神的一般人。所以我们看见说你到底是谁的仆人就很重要了，你是要顺从世界呢，还是要顺从神？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来看看的。所以我们蒙恩人，我们都愿意来侍奉神，但是侍奉神还有一个点，就是不是自取的，不是你说我要侍奉我就来侍奉。是的，恩何等的大，我们恳求来侍奉，但是我们到底是是不是出于神的呼召？我们看见保罗出来，他来侍奉是神呼召他，神是在大马色上用光给他一照，然后叫他瞎了，然后叫亚拿尼亚去把神的旨意，把神的托付来告诉他，他的职事来告诉他。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在大马色上被神翻转，那不是他自己去追求的一个经历，而是神主动的来呼召他，他一生都在回应这个意象。所以因为真正的侍奉就是回应神的呼召，而不是自己靠自己去安排。我们有没有过曾经很清楚领受到从神来的一个呼召神告诉某某某你要去做什么，你要神把一个托付放在你身上，你今天所做的是神要你做的吗？我们今天等一下小组分享的时候，你可以在小组面来分享神怎么呼召你，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活中愿意这样子来回应神的呼召。我们看见神叫亚拿尼亚去跟神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还有以色列当中宣扬我的名，你要指示他，我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成为外邦人的指示是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保罗，对不对？所以源头是什么？出于神。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可以在哪方面尽功用，说我神的旨意也不知道，但是神也会借着带领我们的人来指引我们而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信而顺服。当带领的人把你摆在那个位置，你就好在那里尽忠心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引导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是顺从神，那他的服事呢，他侍奉的时候呢，也是完全出乎神的呼召。然后他在我们在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读到，他们在侍奉主的时候，在进食的时候，圣灵怎么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跟保罗扫罗去做我召他们做的工，所以他们就按手就打发他们出去。保罗的外出工作仍然是出于主的差遣。不管保罗的能力有多大，他的知识有多丰富，他出去工作不是凭着他自己，仍然是主的差遣。当保罗有自己的定义的时候，圣灵也会怎么样？我们常常读到圣灵不许，对不对？圣灵也有禁止，神的灵也会禁止。所以保罗的侍奉我们看见完全出于神的呼召还有差遣，这是在我们侍奉上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常常很容易就随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我们就开始侍奉起来。我有感动，我要做什么，我们就起来了那我们有没有来安静在主人面前，问一问主人的意思？我觉得这是因为这个侍奉要长久，我们必须要起头，一定要从主开始，只要一定要从神而来上周我们从马来西亚的 Grace 姊妹在这里做见证，我想我们都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那经过这些日子跟姊妹的一个接触，我真的知道她是凡事寻求神的人虽然我没有需要神差派她来她是来度假的，然后她给我一个电话，然后我们把所有的需要来告诉她。我觉得我们就像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在祷告，就好像那马其顿的呼声，对不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神就马其顿那个吕迪亚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姊妹祷告的时候，然后保罗就去帮助他们。 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差派他来，虽然他是来度假，我们也告诉他的需要，但是虽然我们需要，我就发现说啊，他姊妹不是因为我们有需要然后他就行动，是的，他有足够的精力可以来帮助我们。那他过去30年的时间，他负责将近800个儿童的这个主日学 的牧师，对不对？但是他说他需要祷告，他要祷告，他要 从神那里得着这样的负担，来接受负担。所以他的负担不是因为我们的需要，他的负担是神把他放在他的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所以当神把那个负担放在他的里面以后，他就全力以赴。我就发现说，从5月23号接下来的每一个周五，每一个主日他都来。他说他要看这个主日学老师 上课的情形，这些孩子们的情况，他就来看。每个周五他就来看，主日他就看这些孩子上课情形。他有时候也参与进每一个儿童主日学的服事，他就针对这个我们 Pomona 的需要来安排主日学老师的培训。他说他培训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先来观察然后看这些情形。我会发现他每一次在那里看的时候真的是一针见血，他就马上好像诊断那个把脉把完以后，这个有什么问题，他就马上那个就知道然后就发现真的是当闹哄哄的孩子他一坐下来，那个孩子全部围在旁边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安静，可以安静到大人都结束了他们还没有结束。所以他是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 amazing。 第一次看到是在 Sherry 家，第一次的聚集是在 Sherry 家的时候，和 Sherry 和小鹏弟兄家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剥饼，然后剥饼可以在那里他们安安静静没有一点声音。所以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发现孩子其实是可以带领，他是可以安静在神面前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也就有一个负担，就有这教师的培训，而且呢他就把这个化成一个行动，他就为我们也写下1年了52周的这个教学的课程。不是他说我完全没有准备，但是他晚上他为着Pomona教会在祷告的时候，神就把所需要的就给他，就开始写。所以晚上他常常是不睡觉的，他说晚上灵感最好，神给他，他就开始开始把它写下来。所以很快就把3到6岁的孩子他们的52周的课程就已经完成。那接下来的呢，接下来7到12岁孩子的课程，他因为这些日子他一直在忙着，今天人那么少，对不对，他们都在一楼那里有一个，今天有一个教学的观摩，所有的主日学老师然后他们开始实际教学怎么教学，然后他们在那里观摩。所以他们在那里，我们在这里学习中心的道理，对不对，在这中心怎么样进中心，他们在那里实际已经操作如何进中心。在上周他们在那里预备怎么样每一个人负责分工我觉得这是一个团体的侍奉，绝对不是单独的，是一个团体的侍奉。所以他们每一个人负担什么 负责什么井井有条的，然后所以非常的丰富等一下他们现在已经都在那里有一个教学的一个观摩。所以感谢主我们的姊妹带着这些老师们在那里学习。他一个我就记得在上周五他说他有一个很深的负担，他是希望主日学老师一同来寻求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意象所以因为他说什么有意象才能够产生使命嘛。如果你今天没有意向，只是来带带孩子，这些主日学老师只是来带带孩子也没有什么使命，就是他们让他们乖不吵闹不乱跑就好了。如果只是这样，这不能持续不能长久。所以他一个负担，他说要好好的寻求到底神给主日学老师是有什么样的意向负担，意向才能够产生使命。我想不仅在主日学需要这样，老师需要这样子，我在各样的服事上我们都需要。 到底你的在你的服事上，神给你什么样的意象？你是管财务的吗？神给你有一个使命，借着财务，其实你可以看见啊，神儿女的光景，爱主的光景。你要再为他们摆上祷告，就这个从啊奉献的情形，你就可以测量出啊那个神儿女的需要，就可以为他们有一个使命，为他们来祷告。你是管饭食的吗？对不对？爱主才能爱主，你今天不爱主，你就煮不出来啊。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 Peter 弟兄，他是非常有爱心，神给他的这个使命就是饭食啊，在周五。我常常看到他常常有时候会发给我，比丘啊，现在在哪里有特价，你要不要来看啊？所以就可以看见他常常是找哪里可以买到啊最啊经济又实惠又好的食材，然后他就开始采购。他是尽心的啊在那里啊尽忠心，在他神所托付给他的地方尽忠心。所以在每一个工作上，你是传福音的，你是啊探望的啊，你就我想这个关怀的，我想每一个人我们要带着使命感，而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情而已。我就记得那个这个 Grace， 他不是说他十年前神给他另外一个换一个跑道，另一个呼召，就是他从儿童要改到服侍这些老人家，老人的服侍。那他说主给他一个使命感，我说什么使命感？他说预备他们回家。我听到这个我很感动，他说预备他们回家，因为老人家其实他们什么你就什么也都好，就是其实他们就等回家，是不是等回去见主？但是很多面对这些的死亡的时候，他们会害怕，所以他说一方面他陪这些老人家吃喝玩乐，他在吃喝玩乐中他把很多真理就给他们，因为主托付他预备他们回家。所以他这些老人现在，他虽然来这里两个月一直在等着他，他巴不得他赶快回去。所以你可以发现他把他们服侍到主的面前，那老人家说我们现在面对什么，我们不怕，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觉得这就是对了，这是我们所要服侍的，这个他是那个使命感。所以就讲到说那个使命感，神给我们的使命感那个意向是什么，就非常的重要。那我就回应。箴言上不是说吗？他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那这个放肆其实不啊，就是我们知道是任意而为。其实它主要就是像一盘散沙一样，就力量就分散了啊，就分散了。如果我们的侍奉是这样，没有一个意象，然后力量分散，那就非常的可惜。因为我们每一个服事都不是做自己的工作，我们是需要团队的配搭，需要肢体互相的扶持，一个团队在那里侍奉。所以如果我们服事不是带着使命感，我们会感到疲惫，我们会退缩，我们会看环境，我们看怎么为什么他们在大堂里面服事啊，我就要在那里这个被这些孩子们给我闹的，对不对？好烦，这么这样的烦。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没有一个使命感，我们就会按自己的喜好来侍奉。但是如果当你有一个使命感的时候就会有团队的感觉，而不是单独，随时我们可以配搭起来。所以我们看见在读保罗他的服事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传道，他总是什么提到他的同工。我们在这个二十章的时候提到，哇，哪谁谁谁谁谁就都提出来，他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因为当保罗被呼召的时候那个基督的身体的意象深深抓住他，他不是一个人，神都能够借着小小的亚拿尼亚来把神这么高的旨意来告诉他，所以他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基督身体的意象来抓住他，所以我们看见他在讲到他的服事的时候，他怎么说？凡事谦卑，眼中流泪，然后有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为教会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忠心的仆人，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是什么？是一个祷告的人，一个流泪祷告的人。我们看见就是用膝盖来服事的， 常常跪在主的面前。这个我们上周六早上就是为了要带领这些他我们要有一个训练，所以 Grace 姊妹她有一个负担，叫我们要为孩子祷告。家长们有没有好好的常常为孩子祷告？在家我时刻为孩子守望，为孩子祷告啊。老师们有没有好好的为孩子们祷告？所以他要求我们在周六的时候早上啊，这些老师们禁止为孩子祷告，来带那就记得那天早上哇，在那里带祷的灵充满在我们当中哈，我们就为每一个孩子一一的提名流泪祷告。没想到这个孩子呢，那个孩子的情形，他整个的光景，他为这样的祷告啊，我们看见那个，因为 Grace 他只有在看了几次，但他对每一个孩子的情形，发现他非常的清楚，他可以一一的提名哪一个孩子什么情形，为孩子流泪痛哭祷告。哎呀，这个震动我们的心哈，所以他就后来他分享，他说在祷告中。他看到孩子的手中有火把，每一个来到教会当中的孩子手中有火把，但是他又看到一个情形，老师的手中是空的。哇，这个他分享完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啊，真的是求主赦免我们哈，那个认罪悔改，那个亏欠，孩子手中有火把，老师的手是空的，那怎么办呢？这我们常我们如果说这停在这里，我们就要软弱灰心了。但是感谢主，我们就求主帮助来教导我们。就在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求主教导我们该怎么样哈。所以我想在隔天的老师第二次那个培训的时候，特别讲到老师跟主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不仅是老师跟主哈，我们侍奉的人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要亲近主。要有主的话，要常常来寻求主，与主亲近，神会把他的事来告诉你，还没发生的他就来告诉你。保罗不是吗？圣灵你早就告诉他，他要去的地方，他会遇见什么事。我们的服事应该是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要发生，神告诉已经让我们早就知道。所以当你遇见的时候，面对的时候，你可以坦然，你可以面对，知道这是出于主。所以有时候一些事情我们真的来当我们在那里很痛苦抱怨为什么这个事情临到我的时候，我像在以前常常会就遇到一个很重大事情的时候，但是里面总有一个是我不要怕，既然是出于主，那我们还有什么怕的，是我不要怕。我们是不是在每个环境中都能够看见主，看见是主，像保罗跟主的关系，所以主让他早就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啊。他说我不知道前面会遇到什么，但圣灵知道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侍奉上也是一样哈。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然后我们在每一个服事中让圣灵来引导来带领啊。今天早上在楼下的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这个special program，就是这些老师他们联合在那里教学，他们一周前就开始准备了，在他们开始学习，在那里有一个团队来怎么样来教导。所以我们感谢主，圣灵来带领我们，因为我们侍奉的能力其实是来自圣灵，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引导，圣灵就负我们的责任。我们如果是靠着自己跑在主的前面，我们就失去了保护，你自己负责哈，我们就没有保护，我们又没有一个遮盖啊。当我们遇到事情了，然后才来走寻求圣灵的帮助，好像扯了一个烂摊子，要让主来给我们收拾，那就走了迂回的道路了。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凡事都来求告主，把祷告作为前头，这是我们侍奉能力的来源。有侍奉是会有难处，但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帮助，我们还怕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跟同伴中间，我们常会讲一句话：主呼召，主负责啊，对不对？主都呼召你，他当然负责嘛，对不对？所以他负一切的责任。所以我们看，就是保罗他侍奉的能力，他那么有能力，但是他怎么说？ 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只有我们可以夸的，只有在基督里我们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我们可以提我们自己的能力吗？我们可以提我们自己有多好吗？我们可以提我们自己做了多少事吗？我们那我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所以外邦人能够顺服，是保罗的能力吗？是靠着他的知识吗？是因为他在那里有口才吗？不是的啊，他都这些不敢提，他只在基督里有可夸的。所以我们可以感谢主哈，我们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器皿啊，侍奉有一点的果效，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我们从保罗身上看见的。我们唯有高举耶稣基督，然后其他的都不足以提起。所以这都是神的恩典，能够侍奉神是神的恩典。今天保罗在这里成为我们的何等大的榜样。所以保罗在20章22节那里他说，我现在我要去耶路撒冷，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不是只有这一次，在各城里面每一次圣灵就已经告诉他在各城里指证所有捆锁跟患难等候。其实神呼召他的时候早就告诉他了，对不对？这条路不是容易的，不是一条易路但是有主同在，在艰难的环境也不用害怕。保罗知道前面有患难，但是他仍然顺服圣灵的催逼，圣灵的感动，他不寻求安逸，对不对？也不以这个风险，哎呀，前面有风险然后就退却，对不对？所以而是坚持顺从圣灵的引导。今天在侍奉中，我们有没有聆听圣灵的声音？当圣灵来催逼我们，感动我们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这一件事是你不愿意的，是你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事的时候，你会不会像保罗一样选择顺服？很难，是不是但是这是必须要经历的有时候我觉得很难的时候，我就说给我时间吧，我总要顺服的我总要顺从的但是需要时间。但是保罗我觉得他真的是转得很快，对不对？一下子就能够顺服在这条路上。所以这是我们在需要学习的。我们侍奉的目的是要得着主的称许，不是要得到人的掌声。人呢，很可能在这个时候给你献花的，献花环，下一秒石头就过来了，对不对？这不保罗所经历的吗？所以我们不要从人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会不会常常说在意人怎么看你？是不是常常容易因人的误解、人的批评就灰心了？所以让我们仍然看见效法保罗。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对不对？要把眼光定睛在主的赏赐跟称赞上。”保罗在患难中仍然保持一个忠心，他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不看为宝贵，对不对？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所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言语。这是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这些长老他所说的话。他知道他前面会充满患难，但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他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看清了什么才是更宝贵的。所以这个是我们真的是每次读就很感动我们的心。他不是求平安顺利，是求忠心能够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使命。他不是问说我会不会痛苦，而是说这是不是主的旨意。刚刚说我们的得失算不得什么，神的旨意当留心。保罗有没有恐惧？他有恐惧但是他有一个更深的确据，就是他所信的主配得上他付上这一切。今天我们所服侍的主配得上我们摆上一切吗？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他是否全真？所以在加拉太书，保罗他特别讲到，跟加拉太教会的人说，我现在是要讨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 所以基督仆人的特点是什么？不是讨人的喜欢，是讨神的喜欢。所以啊，那保罗说，我对你们啊，与你们有益的话，我没有一样哈、啊，不告诉你们，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是难听的话，仍然告诉哈、啊。所以这个是啊很重要的。所以在保罗在最后末了，他可以哈、啊，在提摩太后书啊写给提摩太，他告诉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啊，当跑完当跑的路，忠心直到最后啊，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激励哈。这个公义，他知道他有公义的冠冕，但是公义的冠冕也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所以真的求主啊，那怎么样，什么样的人可以看见神的显现？清心的人，让我们带着一个清心，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来听他的声音，来爱慕他的自己啊，我们就可以来爱慕他的显现。所以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个忠心到底的仆人，他的目标不是保全自己，而是完成神交托他的职事。他看自己的一生就像一场比赛一样，只盼望能够跑完全程，得到主的称许。这不是好像刚刚我们读的那他 写的这一段，这不是一个好像一个得胜者在那里炫耀，而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向神交账的一个总结。他不是夸耀他的成就，而是说，主啊，我已经忠心完成你的交托了。所以保罗用他的生命写下什么叫做忠心到底。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愿意走在这条道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在奔跑一条属灵的道路。也许你是做父母的，是一个妈妈，对不对？全职在家带照顾孩子，什么也不干，对不对？啊，做三餐，接送孩子，接送，这样每天疲于奔命。也许你是一个做父亲的，哇，这个啊，为了三餐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你是一个学生，哇，每天为应付考试，对不对？啊，是一个职场上的工作者。也许你是教会的同工传道，也许你是很多很多，但主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你要多伟大，你要做到多大的有多大的事业，多大的成功，而是忠心。每一个都是神给你的托付，妈妈，这神托付把孩子托付给你，你就好好的照顾他们。怎么照顾？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你这个每一个工作在那里，神都有目的哈，就尽忠心。所求与仆人的怎么就是要忠心嘛，对不对？所以不是不管你在世上做什么工作，都是神在你身上有一个托付，在那里见证神、荣耀神。不是做得多，而是照主的吩咐去做。不是是不是被神称赞，而是让主，是不是让主称赞你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所以忠心的仆人不是没有困难，而是即便有困难，还有捆锁，有患难，也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所领受的指示。这是忠心到底的仆人。保罗一生忠心跟随主传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脚步我们看见，虽然经历，我们后面继续读的时候，经历的逼迫、饥饿、患难，但他心中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从神来的，源头就是神。所以今天主也呼召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十字架的道路是要牺牲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立志，无论环境如何，无论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都要立定志向，成为忠心到底的仆人。你说，哎，仆人就是谁谁谁谁，不，我们所有蒙恩得救、蒙神救赎的人都是神的仆人。要不然你喊主啊主啊是什么意思？他是主人，我们是仆人，所以我们都是仆人，我们做一个忠心到底的仆人。所以当那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坦然的说，主啊，我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对不对？当跑了路我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守住了。愿我们这一生来传扬基督，效法基督，荣耀基督，在神所托付我们的岗位上尽忠心，一直等直到见他面的时候。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要记得哈，这个保罗他所忠心到底的仆人，从他的这个经历，一生的经历中，我们看见忠心呢不是一时的热情，是一生，却是一生的选择，而且你要坚定的跟随主到底，不能中途变节，对不对？你要中途变节吗？你要一生跟随到底。忠心的关键不在能力，而是在于你所侍奉的是谁，你侍奉的主就负责你到底，他差遣你出去，就会同时把那个能力也赐给你。所以真正的侍奉是什么？回应神的呼召，你不要去自己安排自己筹划。在侍奉中我们要学会顺服圣灵，即使前面有艰难，我们仍然跟随，只要是他的带领就不会错。所以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所侍奉的侍奉是为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不是要取悦人，叫人高兴。所以我说，让我们来效法保罗，也成为忠心到底的仆人，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忠心侍奉主，直到见主面的那日。感谢主，求主早上借着他自己的话也来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都还在奔跑的路上，我们需要常常主用话来鼓励我们每一步路，来激励我们往前。所以这个是主今天早上借着保罗来激励我们，因为我们在这条路上能够一同奔跑，彼此做同伴，一起互相勉励鼓励，做一个忠心到底的仆人。感谢主，我们早上的分享要先到这里，我们要来再来唱300首，好不好？有一个心意愿意来跟随，我们把时间再请姊妹来带领我们唱圣徒诗歌300首。
感谢主，但是谢谢姊妹有这么好的信息释放给我们，让我们都来做主又忠心又纯良的仆人。好，我们一起再把诗歌300首唱一下，我邀请大家站起来好吗？我们侍立在主面前，把我们这一个决心我们献在主的面前，来动起来。
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